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打开启示录第六章。
我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那基本上启示录第六章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要审判这一个败坏堕落充满着罪恶的世界。而神在历史中审判他常常用的四种方法，那就是前面的四个印，每一个印都是神用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那我们来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所有的这一些启示，它的目的是要给神的百姓带来希望，也带来安慰。我们如果看这四个印，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神是完全在掌控人间一切的悲剧、一切的灾难、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逼迫，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不但如此，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五印，第五印是讲到说，在这一段灾难的日子里，神的百姓会受到很多的逼迫，神的百姓会受到很多的灾难，正如同世上不信主的人一样。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虽然信主不信主的人在地上都要生病，都要出车祸，都要有麻烦，都要有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不信主的人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是今生有苦难，来世有审判。而我们这些属主的，在今生虽然经历同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在痛苦中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盼望，并且在永恒里我们有说不尽的荣耀。到了第五印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些为着主寻道的儿女们，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保在主自己的怀里，主把他们藏在祭坛的下面。祭坛的下面是全宇宙中最荣耀的地方，因为荣耀的主就是在祭坛上面，那是他的宝座。我们看见了这一些以后，就来到今天的第十二节，第六印。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对着末期的教导，如果你记得那段圣经的话，你大概就可以从那段圣经来看这六个印。马太福音24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会读圣经的人基本都知道，马太福音24章4到8节的描述，正是我们启示录第六章前面的4个印所描述的情况。而马太福音24章的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震恨恶。这一节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5个印。然后马太24章的29节到30节，那里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基本上是开始进入到第6个印。第6个印是我们荣耀的主对这寻道者最终极的一个回应。第6印才是末日的末了。我们读第6印的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描述是图画，正如同旧约里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约珥书里面对着末日描述的一个总结。如果你去看查经的书，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来分析这是不是流星雨，有人来分析是不是末日的核子武器大毁灭，还有人说很可能是星球撞击了地球，也有人说宇宙从扩散转换为收缩等等。很多人想要去解释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重复了再重复的提醒弟兄姐妹，启示录写的时候写给第1世纪的基督徒，第1世纪的基督徒不会懂得星球撞地球，第1世纪的基督徒不会懂得宇宙大爆炸现在开始收缩，第1世纪的基督徒更不懂什么叫核子武器。这些话如果是描写那些东西，对他们就没有意义。这些话所要告诉第1世纪的信徒，很简单的意义就是耶和华神在末日他要显出他的大能，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且耶和华神的审判是如此的确定，又是如此的有能力，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抵挡的。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对着第1世纪的人，这样的信息也是对着历世历代神的百姓。当我们知道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有目的的，历史是有结局的，而那个结局是耶稣基督荣耀降临，从这些事件开始。当我们懂得这个最基本的概念的时候，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来讲就非常容易的明白。而且这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结局的时候，他必定
要降临审判，在第七号，在七号里面，在七晚里面又重复的出现，这也是我们多次提醒弟兄姐妹，启示录不只是一个图画，启示录是交响乐，它有一段一段的乐章重复凸显相同的主题，一直等到第八章，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24章31节的记载。马太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是风，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我们回来看启示录12章到第12节，6章的12节到第14节，基本上这里所记载的全都是超自然事件的发生。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样的描述，特别在第十四节的描述，那里是极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挪移可以翻作 moved， 也可以翻作 remove。 天地要被挪移，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如果我们知道启示录16章20节说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那样的描述就让我们想起来，原来启示录这七个教会他们所在的地方就靠近地中海，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有山。如今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海里面的岛屿不见了，搬家了，山搬家了，不见了，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才会有第十五节，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护父、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这里面总共有几种人呢？不用数啊，启示录一定是七啊。这里面至少有五类的人是在社会上被人尊敬、被人羡慕，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成功人士、有办法的人。但是这一些人跟那些没办法的人、跟那些看起来不怎么地的人，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完全同样的反应。他们都要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是特别懂，就算我们中间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跑过防空洞，对吧？我们还藏过一点点，但是那个还是你不能够体会。但是弟兄姊妹，对着一个熟悉旧约的人，当他一读到这句话， 他就知道这句话是有特定的意义的。这句话的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就是用来形容人在极大的恐惧里面要躲藏的地方。你到全本旧约你去看，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一种形容的方式。人们他们难道不知道躲在山洞里，躲在岩石穴里没用吗？他难道不知道吗？前面才告诉你说山会搬家的，你躲到山洞里连你一起搬，对不对啊？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想要躲避，因为太可怕了。可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看第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神的面在圣经中的意思，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在神的面光之中，或者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恩惠怜悯，好像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的记载，人在神的面光中也可以是面对神的愤怒，如同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在启示录里面最清楚的对比，那就是在二十章十一节那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二十二章第四节，他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姊妹提这件事情呢？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神的面对着不信主的人，那是极为可怕的事情，是可怕到不能想象的事情。神的面对着神的百姓，那是最宝贵的事情。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慕就是常常得见神的面。神的百姓宁愿死也不愿意见不到神的面。有一个老弟兄，他有一次在祷告中非常的摸着我的心，他祷告的时候他对主说，主啊，如果我实在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地方得罪你，以至于你要向我掩面，我恳切的求你不要向我掩面，我宁可看见你愤怒的脸，我也不愿意看不见你的面。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因为对于这神的儿女而言，看不见神的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咒诅。但是对于这神的仇敌，他们也是同样的，宁愿死啊，但是他们不是要见神的面，他们是要躲避神的面。可是问题是，谁能够逃避那坐宝座的呢？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何西阿书十章第八节那里也讲到神的仇敌， 宁愿被山埋死，也不愿意面对神的面目和愤怒。为什么神的仇敌宁愿死也不要见神呢？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他们以为死了就可以躲避神的面。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死了还是要面对神的面。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们这些人吓成这个样子，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的？是地震吗？是太阳变了吗？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躲避的是什么呢？神和羔羊的愤怒。神的愤怒，这是在旧约圣经中一个一直强调的题目。当然，很多神的儿女都不明白，慈爱的神怎么会有灭怒呢？最根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对于罪的本质不够认识。我们常常觉得罪是 OK 的，只要不要太大的罪就可以了。我们不晓得在神的眼光中，罪是何等的可怕。一个母亲啊，当她发现有人要去伤害她的 baby 的时候，请问你这个母亲要不要发怒？应该不应该发怒？为什么发怒？因为她爱。耶和华神爱世界上的人，当有一样东西来伤害他所造的人的时候，这个伤害又是如此的深，如此的可怕，以至于耶和华神对着这一个罪恶是有极深的愤怒。如果弟兄姊妹想对神的愤怒有多一点的理解，我就鼓励大家回去多读几遍旧约里的拿鸿书。这一卷小先知书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愤怒。人也会发怒，魔鬼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人发怒跟神发怒在本质上有完全的不同。人发怒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受到伤害，基本上都是我对着别人的罪所造成不好的事，我愤怒。神发怒是神没有因为他的受伤而发怒，神发怒纯粹是因为他爱这些被罪伤害的人。这一个本质的不同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圣经中他可以发怒，但是他命令我们不能够随便发怒，要慢慢的动怒，而且叫我们含怒 不可到日落。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在圣经里面基本上神的愤怒是已经开始了，并且神的愤怒是将来还要临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是过去式，如果准确的翻译就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的愤怒是已经开始的，神的愤怒也是将来要临到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